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同心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保守我们有平安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敬拜。谢谢主，你厚恩待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被传讲，好叫你的旨意能够让我们心里领受，实在的去行出来。主啊，求你让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今天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亲自的看到主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如果弟兄姐妹刚才留意这个经文里面第十三节，他特别提到等候所盼望的福。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所等候的、所盼望要得到的福。但是，是不是跟圣经所说的福一样呢？我见过呢，就是在有一对对联哈，想跟大家分享：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南西北财。你看这个多好啊！从实践春夏秋冬到这个空间东南西北都包括在里面，能够得到那个那么多的多财多福，那这是非常。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盼望哈，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祈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在等候所盼望的福到底是什么？可能呢，我们等候着哈，我们已经等候了两年多了，这是疫情早日结束，但是两年多来，现在可能还要迎接不断要来什么第六波啦。我们打针也打到第四针了，不晓得有没有人打过第四针啊？现在已经开始打第四针了。那我们本来是好像要希望有平安啊，但是呢，今年迎来给我们的就是俄乌战争哈。虽然呢不是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呢引起的这个通货膨胀、能源、那粮食危机，再再都是带来给我们生命生活的一个冲击。好像那个福气呢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记得呢是2021年啊，你知道吗，在那个每年呢，其实这个海峡两岸就是中国跟台湾啊，他们就是那个所有的华人呢都会选一个字来代表这个他们在当年的一个心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2021年的字是什么字？难，很艰难的难。那我想今年可能是难上加难，的确是不容易哈。我们有没有这个心理去怎样去面对呢？我想就是在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两个问题，什么是我们所等候一个有福的盼望，而这个有福的盼望呢，是你有把握的、确实的得到保证可以得到的。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是今天怎样的做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就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一同的来思想。那提多书呢，我们看到哈，在教会的传统呢，跟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都是所谓的一个教牧书信。不过呢，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在意这个教牧书信哈。那其实更重要的，也就是保罗唯一写给个别同工，而不是写给教会的信。而他呢，大概这个一般的传统的认为呢，他是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这个《使徒行传》28章之后，他这个 做了2年的牢，然后就是离开，然后呢就是去到这个再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最后呢是在罗马呢就被再一次的被抓，然后就是他后来就写下了那个提摩太前后书啊，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的一个书卷。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提多呢是在位于这个地中海的那个克里特岛啊，就是地中海的第四大岛，然后呢在那边建立教会。但是呢，建立教会的过程呢遇到不少的困难，因为那里的人呢出了名的就是爱说谎，而且呢又贪不义之财啊，以致在当地呢一个先知形容他们是怎么样？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当然，教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建立实在不容易，所以呢，使徒保罗就特别去告诉那个同工提多，怎样的去传讲那个纯正的道理，怎样的去坚守这个自己的一个教导啊，就是在主里面能够站稳。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哈，当年这个提多，这个在当地的教会所面对的，其实好像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代也是如此哈。我们今天我们说，在一个这个世代呢，都是偏离了这个神的真理哈，而且呢是怎么样？是在活在一个谎言的世代啊，就好像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让那个俄乌战争啊，我们如果来思想一下，其实它的美其名就是什么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呢，它是侵略了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说得好一听就是什么呀？他要去解放那个乌克兰人，但是呢，实际呢是杀害了很多的平民，把乌克兰呢的土地呢炸个稀巴烂。我相信这是从原本打3天打到今天已经3个月了哈，还没有结束。我不管对弟兄姐妹对这个战争是怎样的看法，但是我想这个是不争的，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事实，的确是如此。使徒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会被这个谎言来影响。我们最有福的盼望呢，是回到那个刚才圣经里面所说的，在13节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再回来才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福气，而不是那个盼望那些的可能是钱财啦，可能是其他的人所谓的一些的福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抓不住。如果我们在今天，我们看这个时代，就正是如此哈。这是我们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那我们可能都会问，我们怎样能够确定？因为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恩典已经显明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刚才的经文呢，你会留意到呢，11、13、14节呢，就是回答了这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跟着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就是告诉了我们啊，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个恩典已经在2000多年前啊，这是我们的救主，他牺牲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救我们脱去一切的罪恶，以致到我们可以跟神来重建这个和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哈，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所等候的、所盼望的福，其实一个有福的盼望呢， 这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而且才能够有盼望。所以呢，我们又来思考哈，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的就是预备好等候他的再来。其实在那个经文十二节，他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回答了我们第二个的问题，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世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哈。那我们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有福的盼望呢，就是我把它整理出这几个方面，我们一起的来思考。其实有福的盼望建基在认识神的作为，就是对过去已经显明的这个救恩，就是主复活，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对将来必要显现的荣耀，主要再来的这个荣耀，我们有没有把握？对今天预备显扬的生命，就是主的同在，我们今天怎样去预备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主同在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好，那我们再来去看哈。其实对过去已经显明的救恩，就是主复活了那我们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这里，我相信都是已经信靠主的人。这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两千多年前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再把这个救恩告诉了我们，显明给我们看，以致到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的去爱我们。所以我们来看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救恩已经显明了。那我们怎样去看到这个主的复活？其实我们看到哈，主的复活它不单单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今天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有他能够做到，也不能重来一次，也不能证明，因为我已经两千多年前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是正确的呢？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所为主愿意摆上做见证，然后他们的生命大大的翻转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提多书里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也再一次提多再重申的，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附施各样的私欲和厌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他告诉提多，你一定要怎样的去看到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蒙拯救，我们是这个是恩典已经显明，他的慈爱已经给我们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所以我们来看哈，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就再看一次保罗是怎样的确认他的信仰，然后把这个来传扬。在那几节里面呢，我们来看哈，因为他说哈，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然后呢，他更清楚的跟着他说什么，这个主复活这个事情显给了基法看，就是那个彼得看，然后呢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呢又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个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就是已经死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你看的话，就是在这里他这个恩典已经显明了，很多人弟兄姐妹都已经看见这个神，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是很确实的提醒了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呢？对将来必要显现的荣耀，主再来，其实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不单单是得到救恩就好了，听到福音信了主就好了，而是我们的生命是在等候主要再来，这个荣耀的再来所以这个是主再来的一个信息，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一个很多的经文都提到了像那个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也讲到了他主这个复活之后呢用很多的凭据呢将自己呢活活的显给使徒看，然后呢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呢到时候到了他就升天，被接着这个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天去然后那些门徒在定睛在看的时候，天使就跟他们说，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被升上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再来。而他的再来就是我们知道主去回到这个胜过的罪恶，坐在这个至圣者的右边那是为我们来代求那而且呢他在离开的时候他也告诉了门徒，他要上十字架前他告诉门徒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主再来，很多的讯息指向有一天主要再来。我们为什么对主再来有把握呢？是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也知道主再来必然也会应验所以而且他来的时候是怎样，带着一个是一个荣耀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马太福音里面24章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我们所等候的，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的主呢要再一次的荣耀再来这个是我是不是我今天是我也是你们的信心的一个这个信仰的根基呢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所有整个福音书那四卷福音书，我们现在说那个是马可福音可能是最先写的，但是在那个早期的教会呢是马太福音是这是第一卷书，它也排在四福音之前。但是大家如果有没有留意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原来呢，其实马太在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是，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翻译本你就会看到是什么，这是 Son of David， son of Abraham， 他是把大卫的子孙放在前面。当然我们说，哎，那个从先祖亚伯拉罕之后才有大卫，但是马太为什么把他大卫的子孙放在前呢？其实他写给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因为就是告诉他们主的话，主应验了，借着主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重复出现，讲到的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君王，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就是永永远远为王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是个荣耀的身份来到世上。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他不被人接受，所以后来他钉了十字架，但是其实他来的使命就是要为人而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往后他要再来的时候，他那个身份就不再是马槽里面的婴孩，而是荣耀的君王所以主将来这个荣耀的显现就足以成为我们今天在等候一个最有福的一个盼望的一个确据。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问，主耶稣能够复活表明了他就是一定会应验呢？不过主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人呢我发现哈，相信神比较容易，所以很容易信的耶稣。但是你一讲到这个讲到耶稣的时候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的复活，他将来还要回来，然后呢我们这些睡了的人在圣经形容我们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也要与主一同复活对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哇，这个一直都是非常的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然后他们有一些甚至呢影响了他们这个对耶稣的这个相信。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复活是那么重要。我呢看过一部真人故事改编的电影以前我都跟弟兄姐妹说了我比较喜欢看电影那有一个电影呢我是一定要推荐大家看的，叫做中文呢叫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或者叫基督事件簿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人看过这个是真人的故事那这个讲的这个主角呢叫史特伯 Lee Strobel， 那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耶鲁大学的法律学院的硕士，然后呢在芝加哥论坛报呢做了17年，其实他是专门去就是这个报道那个新闻，然后特别是刑事案件，就是那个他要找到那些证据，然后证明那些罪犯什么的情况，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挖掘那个信息呢，所以呢他就拿了一些的不少的这个新闻特别的报道奖。然后呢就是他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太太信了主，那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很爱他太太，他想如果我太太这样改变了生命也改变了，那以后我怎么办？所以呢他就用他的专长就是挖掘那个信息的，然后就是希望证明耶稣是一个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存在的就是他也没有复活，如果能够证明这样子呢，他就能够去这个否定了这个信仰，然后就是让他的太太回心转意。于是呢他就在1979年到81年的两年多的时间呢，走访了这13位来自剑桥啦普林斯顿著名大学的13位的权威学者包括呢就是查考了包括从历史、考古、医学这个心理学，还有那个就是各方面去证明这个是福音书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真实的一个记录。 那所以呢，就是他其实呢，他就是一直在当中呢，希望否定。那结果呢，他最后呢，其中有一项呢，他就去访问一个专门研究耶稣复活的，叫 Gary Habermas，就是加利哈伯马斯博士。这个博士呢，他已经写了7本那个关于耶稣复活的书，又考证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他说呢，哎，这个你看到那么多的，他的论据就是这些这么多的人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生命大大的改变，然后呢，他不可能是出于一时的幻觉，也不可能是一个集体的幻觉，因为如果有幻觉呢，一般都是个人的因素，可能你吃了药啊，药物的影响，或者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啊，才会有这样的。那更何况是那个集体，那么多人的一个幻觉呢？他说是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出现的。然后呢，他当然讲了很多了，因为他写了7本书嘛，所以他哇讲到滔滔雄辩哈。然后呢，那个手表呢，就是听得哎，就是也没什么可以再问下去了。不过他离开之前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问那个 Gary 呢，是说，哎，你到底耶稣的复活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他其实期望，哎，这些学者都是基督的，哎，这些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教义嘛，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那也没什么好反驳的。不过他就看到这个 Gary 是怎么回应呢？给他大大的上了一课。啊，他就是他在回应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 Gary 他的雄辩滔滔呢，就静下来了，沉思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太太在30年前，她经历了一个就是一个癌症，然后呢，这个癌症呢，就是她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病得奄奄一息。”那他要在那个病床上啊，就是垂死的时候，然后这个做先生的去照顾他，然后照顾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思考怎么为什么我太太会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然后他说：“你想到吗？我的学生打电话来给我，告诉我的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其实我都知道。”但是如果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会问什么呢？我只会问，就是为什么我太太会这样子？我相信我们患病的时候啊，都可能会问同样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是我的家人会遭遇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或者一个灾难啊，或者这样的一个痛苦啊？他说我不明白，我要问耶稣。然后呢，他说我听到好像耶稣在回答我的时候，只是说 ：“Gary， 我不是曾经叫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吗？”但是他说我不能够接受，我还是在问，但是回应的就是 ：“Gary， 我不是曾经叫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吗？我不是曾经叫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嘛，直到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他才能够明白，他才能够放下他的心头的一个重担。因为耶稣复活这个事情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耶稣能够在2000多年前复活，也就是说复活也可以发生在我的太太上，给你这样说话。然后呢，有复活就有天堂。如果耶稣死后复活，我太太死了之后复活，我有一天也会复活。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够见到耶稣，见到我的太太。这是给那个 Strobel 一个很大的震撼，耶稣复活。因为想一想，失去至亲挚爱的那种惨痛的经历，可是因为主的复活的盼望，就帮助了这个 Gary 教授呢度过了这个难关，然后在往后的日子都有继续的有盼望有信心。其实我们今天 也能够是如此，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盼望，这个是一个有福的盼望，去度过任何的难关，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能力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生活的一个动力。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随时的随地的预备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想哈，所以呢约翰加尔文呢其实曾经给我们很值得一句话来思考的，因为呢他是这样说哈， John Calvin 呢就是他说，极少人关心如何进入天堂，然而所有人却都过早的想要知道天堂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几乎所有人都懒于征战，却已经在幻想胜利了。没错，我们的主呢已经复活得胜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信主的人也会在天堂里面，但是我们很少的就是他说我们只关心天堂到底是怎样的，天堂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少关心我们怎样的进去啊。这个是我想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今天怎样去来预备呢？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是等候主再来的生活，但是等候呢不是不做事的不是，而是我们怎么样的去每天亲近神所以呢这个有福的盼望在于今天的预备跟选择，那就是对今天预备显扬的生命，我们对主同在的一个认识，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主同在的生命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在十二节他告诉我们怎么，当我们再来去看的时候，他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着等候主再来的一个生活，然后我们今天是做好准备。但是我想这是在那个 NIV 那个 Bible 里面它英文的翻译有个很特别，他说怎么说呢， It teaches us to say no to ungodliness and worldly passions and to live self-controlled, upright and godly lives in this present age. 他的意思其实让我们都知道了哈，其实今天在世的生活我们怎么去预备呢我们可能把这句话我们把它从消极方面我们看到，就是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积极的话就是在今世自守了公义敬虔度日，那都不难明白。但是这个自守我想特别去提到 self control 其实是对自己，公义就是我们对人处事那敬虔就是让我们是对上帝这个是都不难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要放在 self-control 就是在先呢，他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他不单单是保罗写给那个提多如果你看那个第二章一到前面的这个十节呢，其实他讲的就是他说你要传扬那个纯正的道理给那些年老的，给那些年老的妇人，给那些年少的妇人，给他的青少年，其实都提到一样，就是要他们谨慎自守谨守。如果你留意一下，就是其实他都跟这个 self control 有关，而且呢他说前面他说你要懂得你怎样的去消极的，你要懂得去 say no，当那个罪恶试探诱惑来的时候你要 say no， 但是 say no 容不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人 我常常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失败的见证吧就是那个时候，不过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学习那我刚刚就是出来工作呢，到了一个这个在香港呢，在一个华资银行上班，然后我是做那个对外的业务的，那所以呢我要见客户，然后要见客户，有一些上市公司的主席啊，有一些大老板小老板都见到，但是呢我通常我们进去跟那个老板来 谈话的时候，一进他的办公室，前面一定是什么？他的办公桌很大，然后一定是烟灰缸，然后后面这个柜呢，都是摆满那些的什么 XO 啊、名酒，然后就是会，哎，你来到那，请你抽个烟，请你喝酒啊，就是这样子了。当然，我们工作关系没办法做，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老板叫你，那哎呀，这个事好像不能推啊。啊，很难 say no 啊，所以呢，我那一次呢，就是他说我其实我不抽烟哈，但是他说他把那个烟打开递给你，那是老板递给你，你能不接受吗？啊，好，接受，接了一手，抽了，哇，抽，那当然是口吸进去，口喷出来了，我不会抽烟嘛，那是就是应酬嘛，那结果呢？就谈话一个小时，那个老板见我的烟已经抽完了，就第二支给来，啊，抽完了，第三支又来，再抽完了，第四支又来，哇，我一个小时谈话呢，整整抽了四根以上，啊，抽到最后呢，我已经喉咙痛了，开始喉咙痛，啊，那个时候他后来回家了，哇，这个喉咙痛得不得了，然后我就想以后怎么办？然后每次去见到客户，我都要这样做，不是？很惨，然后呢他说不行，我就说从那次学了一个教训，我以后见到客户的时候，老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不抽烟的，我也不喝酒的，那所以呢就是他当然说，哎呀，你怎么年轻人怎么不抽烟不喝酒的，就是当然他说我坚持不抽啊，所以呢就是后来就他们也知道，所以不会再给我啊，所以这是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我不能够体会到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保守了我工作十多年的生活。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工作上很难的去躲避的。我再讲一个最近我听到的一个歌手的见证哈，那个歌手从台湾红了，然后就去大陆发展，然后大陆发展呢，哎，这个是那他也就是你信了主了，你可以戒烟啊，比较个人的。虽然很难，但是也戒了。但是酒呢，他说我们要谈生意很难不喝酒的，我在台湾是喝得烂醉，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不好，对身体不好，对神也不好，那所以呢我不能再喝，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来的时候，我怎样有时候很难拒绝哈，因为你要跟人家谈合约啊，谈生意。他说有一次呢，他就是那个接到一个，可能他是在北京啊，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这个老朋友啊要来看他，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他，然后就是他就知道不妙了，因为这个人很喜欢喝酒，那过去的记录一定是不醉无归啊。他怎么办呢？他想一想，哎，我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他在那个北京的时候呢，他是有司机的，因为出去比较方便。他说我今天呢不开车，不请司机开车，我自己去开车去。那见到那个朋友的时候，我相信呢，我就用这个，我不是 say no， 但是呢，我说这个，因为我要开车，所以呢，不能违反这个法律，我就不喝酒了。啊，他想得很好啊，所以去了去就见到那个，哇，这个一进这个那个喝酒的地方，然后这个老朋友聚在这个，很多人很多朋友，他的老朋友就拿着一瓶酒来。迎着他来，然后他告诉他，哎，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喝一番啊。然后他说我不行，哎，我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不能喝酒，不可以违法的。哎，你知道那个老朋友他怎么回应了？他说我早已经帮你想好了，你看一看这边两排人坐在那里，他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代班。什么是代班？就是他是专业司机，他不喝酒，他就在等在那里，有一个喝醉了，叫他去送你回家，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大喝特喝。那大弟兄姐妹你都知道这个光景是怎样的，结果就是第二天中午他才起来啊，这个歌手呢啊，他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哎，是他的司机叫醒他，然后司机跟他说什么，哎呀，就是你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他其实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只知道自己睡在这个床上。 怎么回家他不知道。然后那个司机告诉他，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车子啊，哎呀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然后充满了这些都是呕吐物啊，很脏很臭。然后他那个才晓得那个事情是多严重啊。然后那个司机说，啊，没关系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还是要下午还要出去嘛，我先把那个车拿去给那个洗车的公司把它洗干净再走。然后这个歌手想一想，他说，哎，等一等，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你把这个车放在那里，我要多看几眼，你就放几天就好了。他说不行啊，那么臭那么脏。他说没关系，你什么都不要做，就放在那里。你知道吗，这个歌手就是说，他就是再去重新的看到他自己所做的是怎样的一回事啊，他就让他一个很大的警醒，以后他就懂得去不再喝酒了，不再喝醉啊，不是不再喝酒，喝酒是一种啊，就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啊，但是呢小酒他说以后就没有再喝醉过了。可能你们会熟悉这个信的主的歌手啊，叫巫启贤，你可以看看他的见证，他是怎样的 self control 啊，是学会了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呢，在因为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面对呢，这个啊，是我们面对的是很多的试探、诱惑。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盼望什么？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谨慎，我们在今世就要好好的去有一个节制，也是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节制哈啊，所以也是 self control 啊，其实那个意思。那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啊，今天我们会面对两种的罪恶，一种就是明知故犯的罪，不应该做他就做了 sin of commission， 另外一种呢是代父遗漏的罪，就是应该要做的却没有做 sin of omission， 大致上这样的来分哈。那这两种罪呢，其实圣经里面都讲到了，明知故犯的罪就是比如说这个亚当夏娃悖约啦，然后不听神的话，神叫他不要去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哈，然后他就吃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很多了啊，就是这些的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那个保罗也在七章十四十五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什么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了罪，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保罗啊，这个挣扎。但我们也看到哈，其实啊，在这个提多书里面也提到啊，因为知道这等人呢是已经被盗了，犯了罪了，自己明知不是呢还是去做啊，就是这种了，明知故犯的罪。但是呢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啊，就是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其实也就是说，你知道了，你不去做啊，就是啊，那这些我们看到呢，有时候我们是啊，没有想到啊，不应该去做的又做了啊，或者是应该要做的，但是却没有做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哈，那其实。我在这里呢就讲一个这个故事哈。那我相信那个 self control 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试探诱惑来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哈。那个像那个 Will Smith 那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啊，就是他在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呢，就是去掌挂了这个 Chris 啊，他的那个主持啊。那结果呢，但是当那天晚上他还是得了那个最佳男主角啊。但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其实他很快的后来他就出来道歉哈。那其实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啊，关键呢其实是出于一个人，他在中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Denzel Washington 哈。那我相信这个他也是影帝了，我相信对他的大家对他都不陌生哈。那其实他告诉了这个在中场的时候告诉了这个 Will Smith 一句话。他说啊，在人生到达巅峰的时候要小心，这时候恶魔会来找你的。所以他就是他说 ,at your highest moment, be careful, that's when the devil comes for you. 其实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当他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其实给这个 Will Smith 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他道歉，后来道歉，但是也要付上一个很重的代价，因为他十年这个奥斯卡的所有的活动都不能再参与。虽然这个男主角的那个金像奖还可以保留，但是这个代价是非常大。所以这个是 self control 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个使徒保罗提醒提多你要谨慎自守？就是那种的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试探，那个罪来了，我们很难去躲避。那刚才那两种罪怎么可以解决呢？其实这个灵修操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制衡这两种罪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就是平常啊，在当我们有那种明知故犯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比如说那个单独的亲近神啊，或者是默想啊，或者是一种的行动啊，节俭啊，精职啊，奉献啊，甚至呢就要自己要保守秘密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的。当我们有一些说我们哎呀该做的没做了，那我们要提醒自己了，我们可以透过读经啊，崇拜啊，然后服事啊，团契啊，祷告啊，彼此能够认罪了，能够这样子的话会建立我们的一个知道呢我们不受那些的这或者罪来影响我们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我鼓励弟兄姐妹呢也去这样子的一个操练自己哈。因为我们要警醒嘛。所以呢其实带出来的就是两种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你要过的是一个怎么的生活，你怎么预备你自己呢？就是有主同在的人生还是没有主同在的人生。我们也知道有主同在的人生是最有福的，因为你想一想，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试探，有谁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孤单，甚至我们没办法胜过。我记得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就是讲到香港大学一个教授，他是叫陈耀兰博士，他是个儒家、道家、佛家都很精通的一个很出口可以讲到那个中国的历史的人，就是很博学的人。然后他说他的自己信的主，他做了个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16岁的时候在教会的学校去读书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儒家、道家、佛家很好，比西方的好，所以呢我就没有信耶稣，然后就去学那个这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然后就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等。但是呢我就是一直都没办法胜过自己，活不出来。因为这个儒家、佛家它都是叫人什么自我完善，但是我没办法做到。后来他说我去了移民澳洲， 在他56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就是因为看罗马书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说这个人是需要外力拯救，不是靠自我完善，一定要靠外力拯救。那所以他就信了耶稣。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就问他，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样，你觉得你16岁有机会信主，但是你错过了这个40年，然后56岁才信主，你觉得你有什么的想说的呢？他就说，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失去了40年的有主同在的生活，所以我过得那么苦。我现在不要再这样子，所以我一定知道呢，有主同在的人生就是最有福的人生。所以呢，就是他这句话呢，其实提醒我那个时候我后来我想一想，回顾我到现在其实也是非常感恩，因为有主同在真的是最大的福气。那我盼望呢，我们今天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确据，就像那个保罗一样我们可以因为有主同在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像保罗所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能够显扬那因应是基督而有的香气。然后他另外一句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当然我们好像活出来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愿意去预备好我们在今世，我们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那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罪，靠着不是我自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如果我问今天你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找到那个有福的盼望吗？最后我想用马太 Henry Matthew Henry 所说的一句话来大家一起的勉励，对那些确信自己将会在天上与主同在的人，他们此时此刻就开始过着天上的生活，而他们的心就在天上那边。我们的心在天上那边的时候，就不会被世上的疫情也好，战争也好，通货膨胀也好，或者其实各样的这个带来给我们的压力，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喜乐。我们可以喜乐的，因为我们是有主同在。你有这样的确信吗？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提醒，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渴望着是得到主你的祝福，我们却有时候忘了我们怎样预备我们今天的生活，以知道当有一天我们荣耀的君王要来的时候，我们怎样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去见我们的主了。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属你的儿女，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怎样的谨慎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求主帮助恩待我们每一个，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